你好，我是熊浩，欢迎来到我的得到课程。这是我们课程的第四讲。今天我会向您介绍沟通原则性观念的第四个风格。注意，我们这里所说的风格不是别人的风格，而是你的风格。所以今天这堂课，我们不是让你去研判沟通的局势，不是让你去了解分歧的性质，不是教你去树立愿景性目标，而是希望通过向你介绍托马斯·凯尔曼冲突风格模型，让你更了解自己。那到底在沟通当中，你自己是何种风格，以及不同的风格应该注意些什么呢？照例，我们先说一个沟通场景。如果你和你的朋友啊在街上走，你们同时看到就在不远处地上有100块人民币，如果是无主的财产，你们可以自由分配，你会怎么处理？我停顿几秒钟，让你思考一个凭借自己的直觉和经验形成的初步答案。我猜测你们中的多数人会是以下四种答案中的一种。第一种人，他们会加快步子拼命上去捡钱，捡起来之后把钱揣自己兜里，然后说我先看见的。第二种，捡起钱然后和对方说啊，你说咋分就咋分啊，以你为主，咱俩关系那么好，我绝不还价，对吧，咱们都是那么多年的好同事了。第三种，说咱们来聊一聊吧，这个钱怎么分，50-50 49-51，他在具体的数字中找平衡，希望找到对方和自己都能接受的中间点。第四种人，他假装就没看见这个钱，他心里想，哎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千万别介入这种特别无聊的争端。我猜啊，你会是这四种当中的某一种。但我想告诉你，这四种都不好。为什么？这就是这堂课我想跟你解释的。上一次课结束的时候，我们请你完成了托马斯·凯尔曼冲突风格测试。我先解释一下，什么是托马斯·凯尔曼冲突风格模型。托马斯和凯尔曼是两位美国学者，冲突解决专家。两位学者根据两个维度啊，把人的沟通风格做出了分类。第一个维度是纵轴，是人们对实体利益的在乎程度，它可以看出你多么在乎钱，多么在乎落袋为安。第二个维度是横轴，是对与他人合洽关系的在乎程度。简言之，纵轴是自我利益，横轴是和他人的关系。在今天的文稿中，你会看到这个由横纵轴组成的图形。我建议你打开图形，一边看，一边收听今天的课程。你看，在这个图形中，根据沟通者对自身利益和对方关系的在乎程度，我们可以把人在这个框架中分成五种类型。第一种，是图形的左上角，他们非常在乎自己利益的满足，他们不在乎跟你的关系。我们把这种人称之为竞争型人格。你在平常跟这种人相处的时候，可能会多少有点紧张，因为他们比较自我。第二种人，在右下角，他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成全跟你的关系，这就是传说中的老好人。他们是所谓退让型人格。第三种，他们会觉得不要太有侵略性，在局势中完全把利益吃尽，压迫对方。当然，也不能为了关系完全牺牲自己，这也太极端了。他们会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找某种平衡点，所以有一个狭长的地带，分布在竞争型和退让型之间，这就是第三种类型，我们称之为妥协型人格。全部吃尽是竞争，全部让渡是退让，在两者之间找平衡，这就是妥协。第四种人，他们利益也不在乎，关系也不在乎，在这个图表中就是居于左下角的位置，我们称之为回避型。他们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原则，在沟通中，这种人会表现出非常强的边界感。回到之前捡到100块钱的案例，我问你，捡到钱怎么办？你们通常不是给我四种答案吗？其实这四种答案就对应着四种常见的沟通风格。他们分别是加快步子去捡钱的竞争型，注重关系的退让型，50-50 49-51居中搞平衡的妥协型，还是假装没看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回避型。到现在为止，你看到了四种风格，但如果你仔细的观察图表，你会发现右上角还有一个位置我们没有讨论到，这就是我们希望通过整个课程的学习逐渐帮你建树的一种心智模式。一方面能够捍卫自己的核心利益， 但另外一方面也有能力维持跟对方的良好关系，尽量做到利益和关系的双丰收。这种类型就是合作型。那么如果在那个100元的案例当中，这第五种合作型他会有何反应呢？他可能会这样做，他不急于分钱，而是退一步对局势进行整体性的分析跟衡量，用开放性的话语邀请对方一起来讨论。比方说，哎，老王，你看咱俩同时捡了100块钱，钱也不多，分了之后坦率讲，一顿饭钱咱啥干不了，要么花几分钟时间来讨论讨论这100块钱咱们今天还能干点啥，能够我们双方能够创造那种超过100块钱的满足感。哎，别急着分，而是邀请对方通过合作思考来创造增量可能。这种思维就叫合作型人格，他把利益、自己的需求、关系和对方的融洽度都试图照顾得更好。现在请你看一下你自己托马斯凯尔曼量表的测试结果，你应该就是这五种类型之一，但你也可能会有两个类型混合啊。两种字母如果一样多，你就是两种类型的混合。在不同的情境中，你会根据不同的环境调试和表现出不同的风格。但请你记住，风格本无对错，但策略却有高低。我们在给你们的测试反馈后面给大家提供了不同风格的形式建议，供你参考。关于你完成的这份测试，我在这里还想多解释几句。竞争让人不快，退让让自己辛苦，这两种策略的问题都非常明显。那为什么回避与妥协也不值得鼓励呢？我在不同的场合讲解托马斯凯尔曼量表的时候啊，授课的时候会请同学们来做自我剖析，讨论这几种类型的人当中哪种他们最讨厌。让人惊讶的是，很多人选择的不是竞争型，而是回避型。因为如果你回避与人交流，别人就没有办法了解你真实的需要。这种置身事外的姿态对回避者来讲可能是心中清净，而对于沟通对象而言便是无所适从。所以我特别想提醒回避型的人注意一点，有的时候你对问题的拖延回避，你需要有一个明显的自我觉察。你所采取的这种回避状态到底是出于理智，还是出于回避型行为的自我特征？如果是后者，你应该主动克服并适当矫正。那可能你会说了，居中平衡的妥协型，这总是一种特别值得被肯定的类型吧？不是的，因为妥协它是在两个极端，也就是竞争和退让之间不断腾挪，有时候自己多拿一点，有时候对方多拿一点，本质上它仍然是一种对利益的分割与平衡，完全没有涉及到对利益的协同和创造。所以只有合作型它能够摆脱竞争与退让的这条线，而把利益和关系都维持到更好。他们创造了无论你如何妥协，无论是极端的竞争还是极端的退让，都无法获得的崭新的价值增量。所以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来澄清一个人们的常见误区，认为谈判是一种妥协的艺术。我今天必须非常旗帜鲜明地告诉你，谈判不是妥协的艺术。妥协无非是在得与失之间的腾挪，而只有合作才能创造价值的增量。所以谈判是共赢的艺术。我们也希望你能把托马斯凯尔曼量表的测试的链接分享给你的伙伴们。我们在这个课程结束之后，我们希望能够积累足够多的不同行业的数据，届时我们会发布一份不同行业的冲突风格报告，让你了解你自己所在行业的人哪一种类型的人更多，从而帮助你更好的去调试你和你自己所在行业同伴们的沟通方法。到今天为止，我们沟通课程的总纲部分已经讲授完毕了。我们为你提供了四个在所有沟通情境中都应该留意的原则性观念，它们分别是结构、权力的结构、性质、分歧的性质、目标、交互的目标，以及风格、沟通的风格。这四个维度可以贯通所有的沟通情境，帮助你对沟通状况进行预判，对沟通结果进行反思，然后不断练习，你就可以真正提升自己的沟通水平。结束了总纲，我们从下次课开始将进入沟通课程的主脉部分，我们将详细的介绍各种更具操作感的沟通方法。下一讲我们开始为你介绍谈判。在今天的课程里，我们留给你了一份小作业，一份 谈判能力测试。你在学习谈判之前，请用这个测试先自评一下，通过最后的评分了解自己目前对谈判的认知。请真实的回答，我们希望看到的是真实的你，而不是最好的你，因为了解真实的你，这样我才能帮到你。直接快速诚恳地填完问卷，然后提交。我们下次课见。